所以，我想余教授在我还没有讲这道这堂道之前，他都一定要知道啊，我要讲什么。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其实是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段，很多人都知道这一段的圣经。那也有很多的诗歌是用这段圣经来作为基本的这个素材来去描写的比如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讲到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基督教诗歌诗歌里面有一首这个一开头就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全能之真神那我们常常讲到这个三一颂的时候，就是跟这段圣经有关讲到神的这一个荣耀。那另外的一些诗歌就是围绕着这句话，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其实这段对话透露蛮多的信息给我们。第一，我们看到说其实神愿意把工作放在我们人的这个身上，所以从来不是说我们没有任务，或者说是没有使命或者说没有什么事情神要我们去做因为上帝在问这句话的时候，上帝问的是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他不是说我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做呢，上帝说事情有我有很多事情预备准备好了要让你们去做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这个去呢所以不是说神不愿意把他的工作给我们来做那这个在人与上帝之间这个问题的焦点不是在上帝有没有做事情，或者上帝有没有给恩典或者上帝有没有给机会或者上帝有没有给我们这个能力我们如果在前两个讲到的过程我们有参与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就知道说在人与神之间出问题的从来都不是神出问题的从来永远都是人。不是说上帝不愿意给能力，而是人不愿意去接受神的能力，也不是上帝不愿意给这救恩，而是人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救恩，也不是上帝不愿意把正确的道路告诉并指教并提醒人们应该走在这样的路上，只是人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跟决定。那换到基督徒跟使命的关系上同样也是一样，从来不是上帝不把使命给我们，而是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使命。所以有人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大使命与大抗命》这在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书店里面都有书名叫《大使命与大抗命》那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写到说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其实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大的使命，但是今天很多教会或者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在面对这个使命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抗命所以我收到命令了，命令我已经收到了，这个通知书我已经收到了，我也知道我应该怎样去做书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去报道，我们应该去哪里，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装备所有东西我都清楚，但是我不愿意去所以这是一个抗命大使命跟大抗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家里有，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来借。那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一段的圣经，然后我们看这段圣经神要我们所明白的信息是什么。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以赛亚先知在所有的先知当中算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先知他是地位比较平凡然后在人群当中也没有太大的在做先知之前在人群里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呢以赛亚先知呢 不一样啊。以赛亚先知他是皇室的成员啊，他是皇室的成员。那他跟这一位乌西亚王呢，是堂兄弟的关系啊。所以呢，谁做皇帝呢？我堂哥做兄弟啊，做这个皇帝啊。所以你可以去想想说，这样的身份就让这个以赛亚，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可以去了解更多东西，也能够看到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更多的这个问题。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之前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是一位奉事祭俗的这样的一位先知。如果用大陆的话来讲呢，叫做愤青啊，就是愤怒的青年啊。愤怒的青年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看见什么都要骂啊，看见谁都要骂，看见什么都要骂啊。那我想我们既然已经讲到这里了，我们每一个人去拿一本圣经，我们去看看以赛亚之前的这个表现好不好。我们没有有圣经的打开圣经，没有圣经你拿一本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前面的这个表现。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第一章第四节，对，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来看看他怎么骂的哈，一起来。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申书，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轻打的伤痕，都还没有收口，也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好，我们看哈，他这里讲到说，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啊，败坏的儿女，这人嘴巴不太好，这骂人骂得很厉害哈，很厉害，有点像这个台湾的名嘴啊，这个。好，我们看第十节啊，第十节开始骂谁了呢？啊，骂官长哈，第一章第十节啊，说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好，你要知道呢，骂人呢，很多时候骂人是不带沾字的哈。那当以赛亚先知说你们这些当官的是什么？是所多玛的官长。他的话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坏呢，坏到根上去了，啊，索多玛城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啊，圣经里面形容索多玛城是怎么样的？四个字，说什么？说索多玛城罪大恶极啊！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当上帝要去毁灭这个索多玛城的时候，那个上帝的使者来到亚伯拉罕家里面，亚伯拉罕就去求，啊。听到这件事情就去求说啊，就说上帝啊，这个索多玛城里面如果有50个人，你是不是会毁灭那个城市呢？亚伯拉罕说什么？ 亚伯那个上帝使者说什么？上帝说如果有五十个人呢，我也不毁灭这个城市啊，一直亚伯拉罕就一直求，一直就求到亚伯拉罕实在开不了口了，说：“哎呀，这么大一个城市，如果这么几个好人都没有的话，那这城市也活该，就应该被毁灭。”那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也索多玛的恶达到我的，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索多玛什么罪大啊恶极啊？可是呢，今天是以赛亚去称呼那个。”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称呼什么？称呼说你们是索多玛的，你们是俄摩拉的百姓。称呼那些当官的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索多玛的官长啊。那不单单是这样哈，我们再看第一章的第23节啊，第一章第二十三节。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好，这个骂这个当官的人啊，骂这个当官的人。那在后面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去看说他还骂到当祭司的，当宗教领袖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群，反正能够想得到的，能够骂到的以赛亚先知全部都骂了啊，全部都骂遍。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讲呢，骂别人都是比较容易的。这个唯有骂谁是最难的呢？啊，骂自己是最难的啊。那所以这个意象当中给以赛亚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震动，或者让以赛亚生命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他在这个意象，通过这个意象在看见神的这个荣耀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啊，这是以赛亚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他开始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他不再是去骂这个官长，去骂百姓啊，去骂这些祭司长。他留下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可以避免我们犯一个属灵上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叫做自以为意。你知道在信仰里面最可怕的错误就是自以为意。那因为最自以为意会让人觉得我不需要神，我很好，我不需要上帝，我不需要拯救，我不需要救赎，我很好，我是一个可以站着拿着指头去指别人的人。但是以赛亚先知通过这个意象让我们看到，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看到上帝的时候说：祸哉祸哉我灭亡，祸哉我灭亡。然后接下来一句话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你突然间就发现说，我没有比别人好的地方，我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 这段圣经开始，以赛亚先生就发现说，我跟其他人是一模一样的啊。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觉得我跟其他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说我比他好一点点，我怎么样都比他好一点点吧。我们如果用我们自己的现在，我相信这种想法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头脑里面、心思里面都还在的。我们去看以赛亚所写的这些东西，我们说哦，这个当官的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喜爱这个贿赂，不为孤儿伸冤，这个也不受这个寡妇的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这些情在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些人那么糟糕，你看我比他好多了，对不对？”我们这个自我感觉一下子就良好起来，我们就觉得说：“哎呦，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坏的人啊！我怎么坏也坏不到那个 啊那个地步去吧。所以我是有资格可以去指责他们的。但是以赛亚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你看不起另外的一个人，或者说你觉得我比他好，其实从本质而言都是50步笑100步，我们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族，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是罪人，不要忘记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上帝重整，需要被上帝改变，需要被上帝得着。那如果今天我们觉得啊，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一定会，这种想法一定会让人与上帝越来越远。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软弱，多么贫穷，多么可怜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每天想到怎么样从神那里去领取这个力量。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但是圣经在一开头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啊，圣经里面说，他说这个异象是什么时候以赛亚先生才看见的呢？啊，是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不知道我们如果有一个堂兄弟做皇啊做王，我们的想法会怎么样啊？而且乌西亚王算是在这个历史当中比较好的一位王，那他也曾经有过一些在宗教上的一些信仰上的一些改革。那我相信在这两个堂兄弟之间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也会有一些蛮多的沟通跟交流。那可能当以赛亚先知在看到这个人世间所有这一切，无论是祭司的，无论是百姓的，无论是官长的这种状况跟这种不堪的时候，那他可能在很大一部分的内心深处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希望是放在乌西亚王身上，因为这是我的堂兄弟嘛，我的堂兄弟在做犹太人的王，那我想呢，我可能可以通过某一种政策，或者通过某一种权力的运作，或者通过人员的调整啊，或者通过某一些方式，我们可以让这位王能够在人群当中，在社会里面发挥极大的这个作用，然后带领他的心，带领这个老百姓的心回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这可能是乌西亚，可能是以赛亚在之前曾经一再努力的一件事情。那他也可能会把很多的希望放在这位堂兄弟身上，因为他觉得说我可以跟着他，跟他讲得上话，我可以在这个政治上可以施加我的这个影响力，那我可能可以让这个君王颁布我认为合乎上帝旨意的这个指令，那或者说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乌西亚王能够使这些百姓能够更好的去敬拜上帝。那我相信在以赛亚的内心当中一定曾经把希望放在这位乌西亚王身上，所以在他去写以赛亚书的时候，他特别交代了一个背景啊，他说我是什么时候看见这个异象，我是在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其实没有必要啊，其实没有必要说你，因为你去写年代的时候你可以有两个选择啊，我们一般不会说是哪一个皇帝死的时候我看到什么情况，一般是说什么呢？一般是说哪一个皇帝登基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去看历史的这个记载，说哦，什么什么元年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对不对？什么时候什么人什么君王这个登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可以有两个不同的选择，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很少有人会去写说，哦，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王死的那一年。我们一般都会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个王刚刚登基做皇帝的那一年，因为乌西亚王不是最后一个王，乌西亚王后面是有人接续他去做王的。可是以下说，我看见这异象是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死了，这个人世间的这位君王不能够再坐在宝座上了，以下说，我在那一年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碰在一起是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早上这个启示录的查经班里面讨论的这个主题也正好是讲到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宝座啊，在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神的宝座在那里。我们讨论到这个，因为启示录用了很多的词语词藻去形容这个宝座的状况说不坐在宝座上呢是怎么样的，宝座旁边是怎么样，有这个彩虹旁边上身边旁边站的人是怎么样的，这些人是穿着什么衣服的，带着什么样的冠冕的，做了怎么样的这个事情的旁边有四活物，四活物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个到底是要表达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笔墨去写这个宝座那我们要知道说，当约翰去写这样的一个意象，他去描述这个宝座的时候，他要重点要描述的是谁是坐在宝座上的，谁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万王之王，谁是坐在宝座上的万主之主我今天早上放了一个口误我说这个我不知道陈浩前面讲什么，反正我接了一句，我说重要的是什么人坐在宝座上你知道这是很大的一个口误，你知道吗？什么人坐在宝座上？从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上信仰生活上来说，任何一个人坐在宝座上都会是问题，只有谁坐在宝座上不是问题呢？只有神坐在宝座上不是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在我们人生里面到底谁坐在宝座上？我们今天会发现说，以赛亚先知在当时的这些考虑，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把希望把目标把这个所有改变的这个可能都放在某一个世上的王身上，对不对我们希望说如果谁做了王，如果谁做了这个总统如果谁做了这个主席如果谁做了委员长那他可能可以带来极大的这个改变他可能可以带来复兴他可能可以带来这个变化他可能可以给我们的信仰带来更多的正的这个能量也许是谁做总统，也许是谁做这个大法官我们希望有人可以坐在这个宝座上，我们希望人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这个变化，我们希望有一位人可以坐在宝座上去掌管，去 handle， 去改变所有一切的这个事物。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任何一个人坐在宝座上他都有崩的那一年他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他都有让你灰心让你失望的时候。你要看见谁坐在宝座上，以赛亚先知心中的那一位在世上的王死了，那他在那么灰心失望的时候，上帝让他看见到底这世界上是谁坐在宝座上，到底谁在掌管一切， 到底是谁有着别人所世上君王所没有的能力跟这一个能量。人很多时候会错误的去选择敬拜的对象啊，这个错误不单单是发生在非基督徒身上，也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在信仰当中找到所谓的属灵的偶像啊。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哎，你们我们不应该看人，我们不应该看这个环境，我们应该去看看神，对不对？可是问题，这个提醒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看人跟看环境在教会里面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对吧？那如果这个普遍的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些话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生命跟这个脑海跟耳朵旁边了。我们起先那首诗歌也说不要看环境啊，神的孩子，你不要看环境，不要被这个环境所生。所有这些诗歌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信仰里面是会有偏差，我们喜欢把视线放在我们看得见的某一个人，或者说是某一个环境身上。我们忘了，或者我们缺少一件事情，就是举目向上望。啊，我们的视线缺少，我们缺少举目向上望啊。那我们神的孩子第一句话说什么？神的孩子不要惧怕，举目向上看啊，举目向上看。所以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在教会里面找一个人来当做是我的这个目标。当这个人成为我的目标之后，他就坐在你的宝座上面，啊，坐在你的这个宝座上面。你觉得说，哦，这个人他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这个变化？他应该给我怎么样的这个能力？他应该给我们怎么样的这个这个引导？他应该会让我的生命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那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目标就错了。因为所有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发生，不是因为这个人，而是因为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因为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是因为神坐在你人生的这个宝座上，这些事情才会去发生。那如果今天我们有任何一个人的位置取代了神的位置，我们希望他能够怎么样来引导我人生的这个路程的时候，我们有一天一定会灰心，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失望。今天你把牧师当作是你的王，你觉得说，哦，我希望他能够怎么样来给我带来大的这个变化。不错，我可以去传达上帝的话语，我可以告诉你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我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叫你去改变，我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去听你的祷告。我能够替你祷告，但是我没有办法听你祷告。我可以来劝导你，我可以来告诉你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没有能力可以叫你照着神的心意而行。没有人是你的王，唯有神才是你的王。没有人应该坐在这个宝座上，唯有神才能够坐在这个宝座上。所以总统不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大法官不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总理不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主席不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很多时候你只有在看到他是一个跟我一样有血有的人的时候，只有这位世上的王死了，我们才能够看见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所以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取代神的位置，也只有当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好的听到神的声音。这是 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定律。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人的声音太重要了，因为人的声音太重要了。我们听到某一个人对我们讲一句话，这句话在我们生命里面马上就发挥这个作用。可是神对我们讲很多话我们听不见，为什么？因为神没有坐在宝座上。这就是一个定律，就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向你发出命令，你就会听。今天谁坐在宝座上，你就听谁的命令。今天我们不听神的命令，很简单，因为神没有坐在我们这个宝座上。今天坐在我们宝座上的是另外一位，可能今天是你的丈夫，或者说是你的领导，或者是你心中某一个梦想跟这个追求，或者是某一个明星。我真的很多时候就觉得说，哎，你一个人讲话所发在不同的人身上所发挥出来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那我女儿，我大女儿现在迷一个韩国的一个乐团啊，韩国的乐团，我不知道叫什么，有点不好意思，不要告诉她哈。她跟我讲过好多遍，但是我没有入脑子，这就说明说她不坐在我的宝座上。那我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当这个人很重要的时候，他的每一句话。在你生命里面就像什么，就像圣旨一样的啊，就像圣旨一样的。那我们打最简单的比方就是说，我们说哦，因为我们家老大老二老三饮食习惯比较好，老大有点偏食，我们可能会叫他吃某样东西啊，可能会叫他吃某样东西，但是他会不喜欢吃，或者说是很勉强的去吃。就有天突然之间就发现他开始吃某样我们平常觉得他不太会吃东西，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哦，他说这个是这个乐团里面某某人最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问题啊，这就是问题，就是说你不在他的宝座上，你跟他讲千百句，抵不过那个坐在宝座上的跟他讲一句，对不对？你可以想，有一天他可能谈恋爱了，我们今天说，哎呀，你这个房间好好收拾一下，好好收拾一下，不要乱了哈。他可能还是乱的，可如果他哪天有个男朋友，男朋友说，我今天到你家里面来看一下，那房间呢，肯定是不会乱的，他都不用讲说我不想看见你房间乱。对不对？他自己就有这个能力啊，他就有这个能力。他说：“哦，这个人对我很重要，这个人对我很重要，所以呢，我应该让他做的，让他能够开心，让他能够高兴，让他能够知道说我很在意他。”如果用这样的东西来做一个对比，我想问大家：今天神到底有没有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那是一个很严肃的。上帝到底有没有坐在我们的宝座上？上帝的话到底对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效力？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说我们听到说哦，我要照着去行，还是说哎呀，听听就算了，没有关系的，不到死就不要紧，到死之前再悔改。我都是话我都知道，道理我都这个明白哈，但是呢，我现在不想听。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啊，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事情，因为上帝在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说还不够重要。最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口里面，你问每一个基督徒说：“哦，今天谁应该是你的王啊？今天谁应该是你的主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主啊，这个上帝啊，你是我的这个神呢。”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宣告是需要上帝真正坐在我们的宝座上，才能够去印证，才能够去表现出来的。如果这一点要是没有成立，打比方来说，以赛亚先知并没有看见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就不可能会有后面这个回应说，我在 这里请差遣我。你看见上帝坐在高高的 宝座上，你知道他是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一位敬拜的这个对象，当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的时候，你才会毫不犹豫地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这个前提没有了，如果今天上帝不是你的王，今天上帝没有坐在这个宝座上，今天你听到这个大使命说哦，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听了就听了啊，对不对啊？你听了就听了，你会不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反应说哦，这个是对我说的哦，我就要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因为他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上帝这个话讲了，耶稣基督这个话讲给门徒听的，你听了就觉得说我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啊，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答别人来说，今天换另外的一个人，换另外的人，我们不要说这个总统了，今天我们说这个州长，我们的新的这个州长给我们一个任务，说哦，某某人你能不能帮我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不会说自己没时间的。我们会说什么啊？可以可以啊，没问题，我在什么，我在这里，来吧啊，你懂事情给我做吧啊，我觉得我很荣幸。为什么？因为你是州长，我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呢我有机会可以为你服务呢，我觉得我很荣幸，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表现啊。今天习近平说哎，这个某某人，你能不能帮我送一封信给美国总统 Trump， 你去不去啊？你说我没时间，你找别人去，你会不会这样说呢？你说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举手之劳，我愿意去做。你就觉得说哎呀，你可以跟你的孙子讲啊，你要知道哦，我有一次啊送了习近平的一封信给美国总统啊川普，你一生都觉得与有荣焉，对不对？你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反应。可是很奇怪呢，很奇怪，今天上帝告诉你说哎，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上帝说哎，有件事情给你去做啊，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去侍奉上帝，我们没有这种与有荣焉的荣耀感啊，我们甚至觉得说哎呀好麻烦好麻烦，侍奉上帝好麻烦啊，又要花时间，又要花精力啊，又要这个抽出这个改这个 schedule 啊，我就觉得这个好麻烦。为什么你会觉得好麻烦？因为他不是你的王，他不是你的王，他没有坐在那一个没有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坐在高高的这个宝座上，你觉得说哎，你这个小不点你还差遣我做这个做那个，你才会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以赛亚先知好像特别讲了多余的这话，不是的，只有当上帝坐在你高高的这个宝座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后面的那一位那些这个表现。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这个敬畏尊荣跟这个敬拜服服，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位神坐在宝座上，或者神还没有坐在宝座上。那第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呢， 你才能够看见使命的伟大。圣经里面去讲去讲神的荣耀，花了很多的这个笔墨，说他的衣衫垂下遮满圣殿，然后呢旁边有什么来侍奉呢？说有撒拉佛来侍奉，撒拉佛是天使长是天使长的这个一种，说有撒拉佛来侍奉。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撒拉佛的这个样式说撒拉佛有六个翅膀，怎么用呢？说两个翅膀呢是遮脸的遮脸的，两个翅膀呢遮脚的，然后另外两个翅膀呢飞翔为什么要遮脸呢？为什么要遮脚呢说因为神太什么太荣耀了因为神太荣耀了，所以不敢所以表现自己的这个敬畏。我们其实在很多古代的这个电影电视里面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位置比我们这个高的人，或者说是我们很尊重的人，那你跟他谈话是面对面呢，对不对？那谈完话呢我们要出去呢，怎么出去呢？你能不能转过来就走呢不能，你得什么？你得倒退着走这表示说我很尊重你，我不敢拿拿我后面来什么来对你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恭敬的我觉得这样做对你来说是不恭敬的，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要面对着你，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不应该是要你看皇帝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人说上朝，你这中国那些官员们上朝怎么样上朝呢？到了朝上是不是这样看着皇帝呢？不是，面对皇帝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要低着头你要看哪里？看你前面的地那所以你去发现说这是天使长这是撒拉佛，这撒拉佛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看见上帝的时候称呼什么？说只能说什么？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说当撒拉伯这样喊的时候，连门槛的根基都震动，殿里面就充满了这个烟雨。你就去想说我今天所侍奉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误区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到神的时候就只想到十字架上的那一位神，对不对？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想到这个神的这个形象的时候想到的是十字架上的那一位神，我们生命里面欠缺了这个以赛亚看到异象当中的那位神。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在想到使命的时候想到的是卑微，想到的是痛苦，想到的是苦难，想到的是煎熬，想到的是艰难，没有想到使命的荣耀。可是上帝其实一而再再而三去提醒所有基督徒们说这个使命是荣耀的。为什么？因为这使命是我给你的所以我给你这个使命，我就给你这个能力我在这个使命当中，我是这个使命的一部分，神是这个使命的一部分，这使命是荣耀的，这使命是注定要成功而不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才能够看见使命的这个伟大。今天这耶稣颁布这个使命不是在十字架上颁布的，不是耶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对门徒颁布的，也是耶稣复活之后荣耀显现的时候对门徒颁布的。耶稣说的第一句话说什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 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个屈辱的会失败的啊，只有痛苦只有艰难的这个使命，不是的，这使命是荣耀的使命，因为这使命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被撒拉伯所称颂被撒拉伯所敬拜的那位上帝今天赐给我们给予我们的。我们接受这个使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觉得与有荣焉，就觉得说，哦，我今天是何等样的这个位分，我今天竟然能够在这个使命当中有份，我可以为神的工作而效力。所以保罗从来没有说使命是不配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是不配的。所以保罗没有说，哎呀，使命很难，或者说使命这个给了我很大的担子。保罗从来都是说，我在这使命当中，我不配，我不够啊，我没有办法发挥出，或者说我没有办法真正尽到我所应该尽到的这个责任。所以保罗说我欠着福音的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这个使命当中是在一个荣耀的使命里面，这个使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而且这个使命也是一定会成功的使命，而不是会失败的一个使命。今天我们可能在人事当中会接到各种各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不可能有成就的任务，但是今天上帝所给我们的是蛮有荣耀蛮有盼望蛮有恩典蛮有能力的一个使命，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的能力要伴随这个使命的进程。而且我们在历史里面也真真实就发现上帝怎么样说他就是怎么样成就的。那十几个升斗小民市井小民在接受这个使命的时候进到人群当中，让福音可以传遍这个天下，传到今天你我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这些相隔万里的人也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那些门徒当时的门徒有多厉害，而是因为这个使命是荣耀的使命，是神的能力伴随着，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被这个福音所得着。我们今天作为这个福音当中的一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延续者，而不是成为福音的终结者。我常常会讲说，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今天我的福音是从别人身上得来的，是有人传福音给我，我成了基督徒了，那今天这个福音是到我身上为止呢，还是别人可以因我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到底是把福音终结在我的身上，还是福音可以从我的生命里面继续不断的在延续下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所有的是一个荣耀的使命，是那一位尊贵荣耀的神今天所给我们的，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让我们知道这个使命是多伟大。那下一次我们要看到看见神的圣洁，看见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需要，你才能够看见其他人的需要，然后我们才可能会有这个反应，说我听见，我回应，然后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